这第六页是那个相应的那个作意处受想是那个想，这个想啊，一境起相为性，施设种种名言为业，它能够升起各式各样的名言，啊，由这个名言就才产生了一个施心所。那么这个名言是怎么有呢？是由作意来的，啊，可能是如理作意引申的一个善的思想，不如理作意引申一种邪恶的思想。所以这个思想是发动业力的一个根源，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业道，一个业道的成就啊，也有三种因缘啊，第一个意乐，第二个加行，第二个就行。啊，说你这个心中要先有意乐，比如说我们讲杀生，杀生你一定要有一个意乐啊，你有一种杀心，啊，这个就是名言，你一定要有一种想要杀对方的一个思想。那么由这个意乐来去推动你的牲口的方便，叫做加行啊，可能是用毒药或者用刀杖各式各样的方便。那么意乐加行就近，把对方给杀死了，叫就近了，这个业道就是就近了啊。所以我们讲业道的成就主要还是要靠意乐的推动啊。所以这个名言种子有发业的功能，其次呢它能够论生，比如说我们讲临命中的时候啊，我们临命中的时候啊，也是有无量无边的善恶种子啊，在这个大海当中啊，藏四海，刹那刹那生命。那么到底是哪一组的业种子要起现行呢？是跟你第六意识起的善念恶念有关。如果你临命中的时候起善念，这个善念会滋润这些善的业种子，先让它得果报。如果你临命中起恶念，这个恶念啊，也会先滋润你的恶业种子，是令他天得果报。所以这个名言种子它能够论生，它能够使令这个业种子使令它成熟而得果报，所以这个名言种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讲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啊，主要是你要改造你的这个思想的相续，就断相续性，这倒是很重要，断你的相续性，恶念的相续啊。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居士啊，他来找我，他说他的母亲生的重病，这个人很孝顺啊，他因为母亲生病的因缘啊，他就发愿了，他本来经常在牲口意经常会造作一个恶行，这个恶行他没办法断掉，控制不住的啊，种子即现行，现行又新种，新种子他心中的意乐啊，势力非常强大，强过他的正意念，以他自己的力量不能断这样的烦恼，也不能断这样的恶行。那么因为母亲重病的因缘呢，他就发愿从此以后呢，要把这个恶行消灭掉。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发了这样的一种善念以后，忏悔发愿以后，他开始生病了。他问我说，这样子是不是他母亲的这些业障跑到他身体里面来？我说这不是这样子的，阿赖也是受熏啊，是受你自己的业力熏习的，别人的业力不能熏你的阿赖也是的。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就你不断的操作这个恶业啊，这个恶业累积的时候啊，你没有事情，你这个迷言种子啊，一动的发动业力，一方面滋润它啊，那么你现在把这个迷言种子的势力给破坏了，这个时候啊，就撞爆心锁，会把这个你那个恶业啊先逼出来，撞爆心锁啊。所以你如果继续造作下去啊，你这个业种子又到地狱去了，恶鬼去，畜生道去了。因为你花业了，因为你母亲的因缘啊，你花了善业了，这个时候你在转业的过程当中啊，会先把你过去所累积的罪业先逼出来，这些毒先逼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开始在修行的时候会很多障碍，就是这样子。你看那个弥勒日巴尊者传就很明显，弥勒日巴尊者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他不是走正道的，他学那个邪术啊，这样跑啊，害了很多的人啊，畜生的啊。他为了报复他的这个他的一个姑丈啊，还有姑姑啊，抢夺他的财产啊，他是以嗔恨心来学这些术的，学那些咒术的。后来他遇到他的上司马尔巴上司以后啊，马尔巴上司要他修苦行啊，去灭他的罪。所以一开始他弥勒日巴尊者刚开始修行的时候障碍重重的，后来他才知道啊，他上师的慈悲啊， 就是说他从邪道转成正道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业种子要先处理掉。所以你的名言已经改变了，你已经没有这样的思想，但是你这些业种子要先处理掉。你像阿罗汉也是这样，阿罗汉心中的名言啊，这个初分的这些分别的这些烦恼的名言都停下来，有一一涅槃，他的心就是涅槃。但是为什么有一一呢？他那些业种子还在啊，所以阿罗汉还是有这个身心还有一些相续的苦啊。就是我们上次也说那个舍利弗尊者啊，一个大阿罗汉啊，他有时候病了啊，是连起来都不能起来。佛陀说法的时候，那个弟子用担架抬着他来听法的，一个大阿罗汉啊，他还有一些剩余的业力。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一手果报跟业种子有关，跟名言种子也有关系。他还必须要有这些无量无边的种子的这些芽，要这个爱取的水去滋润，去滋润它恶的爱取，滋润恶业的种子；善的爱取滋润善业的种子，使令他得果报。好，那这个都是属于有漏。第二看无漏种子哈。一生空无漏种子，二法空无漏种子，三具空无漏种子。哈，那么这个生空无漏种子引生二乘的道果，啊，法空无漏种子跟具空无漏种子引生菩萨及佛果。这个生空呢，就是我空，简单说就是我空啊，就是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里面一个常依主宰的我是不可得啊。那么这个生空观呢、啊？主要是有两种观法啊，一个是属于阿含经阿毗达摩论的喜空观啊，就是从无常观起啊，无常观它的一个生灭变异，它会有生灭相变异相啊，那么无常故苦，苦即无我，因为它无常，无常的相貌就是苦。为什么我们哪一个人愿意生灭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是希望极静的，而这样的变化的本质就是苦，不管快乐不管痛苦，只要它变化就是苦。那么苦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没有对自己的生命没有自主性，因为我们不希望苦，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使令苦消失，可见得这个生命体没有主宰性。那么这无常而知道苦，有苦能够知道我们生命体没有一个主宰的我，完全是这个业力的支持，这是一个观法啊。其次呢，就是体空观，就是根据波雷经的啊，因缘所生法，我作即是空，就不必经过无常苦无我的啊，直接从缘起性空啊，就能够把你这念心从有相的境界啊，就引导到那个无相的境界去了，一下子就过去了，顿根能修的。这个缘起性空观呢、啊，跟外道的禅定不太一样。我们看这个外道啊，他也希望极静。外道的禅定啊，当他得到禅定以后啊，他这个时候观察这一切法都是生灭变异的，但是他这一念明了极静的心是不生不灭的，这一念心是能受用啊，那么这一切法是我所受用啊，这跟佛法的空观是那种意境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空观啊跟明镜不动啊，那是不同意境的啊。在这个陈文书论说啊，一切的圣人成就空观的时候啊，他的意境啊是要人所双亡，诸相颇得，没有人所对待的。你说这个你外道修禅定啊，这一切法都是生灭变异的，这个我能够分别的那一念明了心啊，是极尽安住的，这个是很明显是有一个人所的，有人所的啊。但是我们修空观的人啊，你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你安住在空的时候啊，你内心一切的分别都停下来，没有是我你我相人相，这些都停下来，在内心当中是无我无我所的，没有对待的。那个内心的境界是一种绝代圆融的境界，没有任何的对待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跟外道还不一样的。 外道只是修禅定的、啊、那个境界跟空性的境界是不一样的。好，那么这个叫深空无漏种子啊，隐身二乘，当然菩萨也是修我空观的啊。那么第二个是法空观啊，进一步呢，那么去观察这个一切的生死，一切的涅槃的法，都是因缘生，都是要假借阿赖耶识的种子出现的啊。离开了这个心识的因缘，这些法就不存在啊，就是法空观啊。那么第三个具空观啊，就是这个空也不可得啊，我空法空，这个空空啊，具空就是空空。这个时候呢，就是大悲心啊，升起无量的妙用啊。那么这样子引生菩萨及佛果啊。这个唯识学修空观呢、啊，它是这样子修哈，我们后面会讲到哈。唯识学修空观呢、啊、是两个次第啊，一开始先施诸法如梦啊，去一开始是先破这个所起相，就是一切的外境是正念心识所变现，这个外境是如梦如幻啊，思维一切法是如梦啊，不管快乐不管痛苦，都是无常无我的，就像做梦一样啊。醒过来的时候，密知了不可得。在当下呢是无常无常，刹那刹那无常的啊，这破这个所取相。其次呢破人起相，观心性无生。当然这个时候观心性无生它有四个次第啊，那么它是有人所一的破啊，就像那个剥那个剥这个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破啊，从这个心所法到心，最后破到最后，最后一个浅相正性呢，就是破阿赖耶识，破到这个初能变啊。观心性无生的时候呢，一直观进去的时候啊，你会观到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这个时候的境界是不带明眼的。你看那个阿罗汉啊，你要以为是学生，阿罗汉在这个涅槃啊，阿罗汉的涅槃其实就是第八识的境界，就是第八识的境界，那个刹那维系的生命相都还在的，这还有不思议变异生死的。好，所以观心性无生啊，他这个时候呢，就把第八识的生命相再灌进去，就灌到那个毕竟空无我无所的真如去了。所以他是两个次第，先破所起相，再破人起相啊，施诸法如梦，然后观心性无生，就回光返照啊，探本求远。那么这个就是无漏种子啊，这个种子是无漏的啊。好，那么这个是说明啊，明一切种事啊，是解释这一切种子啊。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么这个是前面呢，我们是讲到这个三相门啊，智相门、果相门、意相门啊。再看偈颂，不可知直受处了啊。那么这三段呢、啊，是说明所言形象门啊，第八识的能言跟所言的形象。我们看这个第七面讲义第七面的四，言不可知者，为此事能言形象即为维系。此事所言五净色根及诸种子亦甚维系，此事所言外气世间难可测量也。那么这个不可知啊，有两个意义。第一个不可知呢，为此事能言的形象即为维系，这个第八识的这个明了性啊，那个摄持无量无边的种子啊啊，因为种子有生命，它也有生命啊，刹那生，刹那灭。但是这个时候的生命相是非常微细的啊，不要说是外道的高僧禅定啊，不能够了别啊。就是阿罗汉说的灭尽定啊，他的灭尽定那个极尽明了的心性啊，都不能观察到第八识的存在，他就认为他已经没有生命了，因为他还观察不到第八识的生命相。啊，所以这八识规矩颂说啊，二乘不了因迷执啊，由此人心论足证。啊，就是因为他的形象实在是太微细了，啊，不是一般的凡夫外道乃至于二乘的圣人所能够了知的，所以讲不可知。这个是言能言 的心性来说。其次呢，耶所言呢，此事所言五净色根及诸种子亦甚微细，此事所言外气世间难可测量也。那么这不可知呢，从另一方面角度呢，就所言来说呢，第八世所言的有五净色根啊，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净色根啊就不是浮尘根啊，我们前面说过这个净色根啊是一种清净维系的四大啊，还有这个种子啊，第八世的所言有根身有种子，这个都很维系啊，还有气世间这些山河大地啊都是不可知。那么这个是解释这个不可知的意思。再看直受处，言直受处者，即指此事所言相分，直受二字即胜利浮尘五根及诸种子，处之一字指一宝世间，此三皆是第八世所言尽言。这个直受处呢，是指的第八世所言的相分。那么这个直受啊，这个直受啊，我们解释一下哈，什么叫做直呢？受持以为自体，叫做直啊，把它拿过来当做我的自体，这个就是我，叫做直。受持以为自体，这个受呢，就是能够升起心事的觉受，你能够感受到，跟他感受到快乐、痛苦啊，就是升起心事上的觉受叫受。那么这个直受指的是第八是对于这个胜利五根还有诸种子啊，他能够直受啊，就同样是所言啊，但是他对气世间没有直受。你说你拿一个木棒啊去打石头啊，你的心是没有痛的感觉，但是你拿木棒去打你的身体啊，你的身体有痛的感受啊，就是表示说这个阿赖也是啊，他对于根生种子啊有直受，但是对这个气世间没有直受啊。所以这个直受指的是根生种子。处之一字指一报世间啊，这个是气世间叫处所啊。那这三个呢，根生种子气世间啊，都是第八世所言。看这个了，言了者指此事能言见分，是以了别为现行之相状也啊。那么这个了是能言的见分啊，那么这个见分有什么功能呢？是了别性，这个了别的功能。好，那么这个所言心相门呢，我们看附表第五。附表第五所言形象门，我们分成两段，先说证明形象啊。不可知直受处了，先看这个直受啊。这个直受呢是指谁呢？是指五根生跟种子。因为第八是对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生还有无量无边生命的种子啊，它能够摄持以为自体，而且升起心事上的觉受啊，说我们造的善业啊，我们的心情会快乐，因为这个善业啊，它有堪能性，它使令我们极静。你造了恶业以后啊，你那个恶业的种子在阿赖耶识浮动啊，你也会有感受，感受什么？感受一种不安，因为这个恶性的种子就是躁动性的啊，不随顺涅槃的啊，所以我们对于根生，你这个眼睛痛啊，你内心也不安啊，眼睛鼻子嘴巴有问题啊，你的内心都有任何的觉受啊，就是对于这个根生种子有这个直受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气世间虽然也是第八世所摄持，但是它只是一个直持，不能讲直受啊。那么这两个呢都是所言相分。那么这两个呢，就是根生种子来说呢，因为它太维系的，所以讲不可知。这个气世间呢太广泛了，说这个什么是阿赖耶识啊，你现在所能够看到的任何东西啊，色声香味触的境界 啊你眼睛所听到的声音啊，这些都是阿赖耶识啊。当然它都是刹那生灭的啊，刹那生刹那，你看到的颜色青黄赤白，刹那刹那生灭， 你听到的声音也串流串流声音，这些都是属于第八识的相分。好，那么了就是它了别性，明了性也是维系。好，所以说意思就是说了，第八识不管它的所缘的相分，那些根生种子气世间，或者它能明了的这一念见分啊，都是不可知。维系广大，广大而维系，都不是我们一般所能了知的。这个第八识的相分呢、啊，根生跟气世间呢、啊，在神文书里讲到一点差别、啊，说这个第八识的相分呢、啊，有一种叫业果色，有一种叫定果色。说有一种的一正二报啊，是由业力所变现的。这样子的一种业果色啊，它的相貌是固定的。说你是一个人，你不管造了善业，你还是人。你修了禅定，你得到四禅定，你的相貌还是人。你造了很大的罪业，你这一期果报没有结束，你看起来还是人。这个业果色的相貌是决定的，不能有变化的。这一期果报它被阿赖耶识坚固的直受啊，是不会有变化的，叫做业果色。其次一者叫定果色，就是你在禅定当中啊，你那一念的极静的心啊，能够变现出各式各样的色法，但是这个色法是会变化的。你禅定失掉了就没有了，在禅定的过程当中也有各式各样的变化，定果色是有变化的啊。我们讲出一个例子，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目犍连尊者有一次去托钵，托钵啊就有句是说啊，师父啊，我们这村庄啊有一个毒龙啊，经常来这个地方啊破坏我们的生活。目犍连尊者说好，我去调伏他。目犍连尊者一去啊，这个毒龙王显神通啊，那怎么是大罗汉的对手啊？目犍连尊者呢变成一只小虫啊，就跑到他的眼睛里面去啊，从眼睛跑进去，从嘴巴跑出来，从鼻子跑进去，又从眼睛跑出来，这个龙王就调伏了。调伏说好好，我归你，我归你。目犍连尊者说你不要归我，你要归佛。好，那就带着这个龙王啊就去跑到佛的地方去啊，到那个七梵金色去归佛。皈依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皈依了以后啊，你站在佛的旁边。那这个时候波斯匿王啊，这个大国王的境界啊，带着很多的眷属啊，要去跟佛陀礼拜。那么就来到这个国王的那个佛陀的地方啊，就跟佛陀礼拜请安。那么看到佛的旁边站到一个年轻人，那个龙王当然去见佛了，不是现出这个长长的身体，就是一个年轻人的样子。那么那个龙王怎么会把波斯匿王看在眼里呢？对这波斯匿王也没有任何的打招呼。这波斯匿王就很生气啊，做国王的心情啊就是娇慢，说这个年轻人啊，看到我这我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啊，看到我都没有打个招呼，这个以后佛在旁边啊，我以后要处罚这个年轻人，都动了这个恶念，动这个恶念就出去了。那么动这个恶念，当然龙王他有神通就知道，说你要处罚我，这我也要处罚你啊。那么这个年轻人也就告假了。告假以后啊，佛陀跟目犍连尊者说：“你呀、啊，赶快去救波斯匿王，他有灾难了。”那么这波斯匿王回到宫殿以后啊，那龙王啊，到虚空去啊，那个一动一个念头啊，就掉那个石头啊，就像下雨一样掉下来。掉下来啊，这目犍连尊者得到佛陀的意告以后，跑去啊就把这些石头啊变成珍宝，变成饮食，就从空中掉下来啊。这个侍卫说：“哎呀，佛陀啊，这个国王啊，这天上掉很多的饮食珍宝。”波斯匿王说：“哎呀，这我这个福报现前啊，刚刚去拜的佛就马上有这样的福报啊，就把这珍宝饮食带着了、啊、就去供养佛陀啊，讲了很多赞叹佛陀的话，说我刚刚就是因为供礼拜佛的关系得到这样的福报。”佛陀说：“不是啊，那个是龙王要害你啊。”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定自在所生死啊，他本来是个石头，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人禅定的力比他强，他能够转变他的师父。所以你是一个初禅所发的神通，二禅的人能够转变，三禅的神通，四禅能够转变，这个外道的神通阿罗汉能够转变，这个定果色啊，这些第八识的相分啊是不决定的，它的相貌是不决定的。但是业果色你很难变化，你说你是一个长得很丑的人，你证得阿罗汉以后相貌也不能太变化。这业果色啊，这一期果报啊还没有受完之前呢、啊，不能够很明显的有变化，不可以。啊，它的相貌是决定的，啊，有这样的差别啊。但是定果色它是不一样，随时会有变化。啊，那么不管是相貌决定，不管是不决定，都是不可知。啊，这个不可知呢有两个意义，第一个维系，第二个广大。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那么有没有问题？哎，梁元法师。他这个阿罗汉有具身的我执法执，具身的。在经论上讲出一个譬喻说，阿罗汉呢、啊，阿罗汉他要入定的，他如果入灭尽定的时候啊，他分别我执、具身的我执都停下来。但是他从定中出来啊，还有具身我执，怎么知道呢？就是阿罗汉啊，去托钵，突然间看到老虎啊，他第一念的时候他会害怕，看到老虎的时候，那么就是我要是无我，怎么是谁在怕呢？但是他这一念一提起来，这个我就消失了。还有具身的，这个具身的还会去滋润，他一入涅槃的时候就不能滋润。入涅槃的时候，所以我们讲那个八识规矩上也说嘛，即喜初心欢喜地，寄生犹自现缠绵，对不对？初地菩萨还有这样的问题，寄生犹自现缠绵，缠就是烦恼的现行，绵就是烦恼的种子。是的，但是他是这样哈，他是顿生顿灭，但是他消失以后呢，他如果他升起，对不对？要消失，对不对？但是消失的时候，这如果他势力还在，他还会再升起。就是说，如果这个功能已经没有了，那么他就停下；如果他功能在，就像我们电灯一样，这个电灯本身。你感觉它是相续，事实上它也是刹那刹那生命，对不对？但是它现在还有能量，等到它能量它顿生顿灭，顿生顿灭，那能量消失了，它就完全不能够升起了。它是这样，它升起它灭它又会再升起，应该是这样讲，应该是说齁，我们看一切四谛论说这个阿赖耶识变现相貌是顿生顿灭，顿生顿灭，突然间全部消失，突然间全部升起。比如我们看我们现在身心世界好像都相续，其实我们的身心世界是突然间全部出现，然后有一个时间全部消失，它是这样子的。但是为什么它不停下来呢？它势力还在，势力还在，它灭了以后它还有势力，它还在升起来，除非它的功能那个力量那个人生的功能没有了，如果它功能还在，它就会不断的生灭，不断的生灭下去。就是说它能够升起一切法的果报，但是它本身不是不生不灭的，它是以生灭的相貌来表现果报，它是以生灭的相貌，生灭的相貌，但是它势力还在的时候它就不会消失。如果就业种子是同一类的，不是其他的，同一类的，就同一群，不要说一个，同一群，它就是一个一群。就是你五戒十善，你曾经在某一段时间啊，你受了一天的八关斋戒，或者是受了 那么进行受的五戒，那个业力，那个功能累积的功能，点点滴滴累积那个功能，这个时候得果报的时候呢，这一群的功能就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直到他不断的生灭当中，他慢慢的消耗他的能量，直到他完全能量消失为止。如果他能量还在，他就会不断的生灭。如果明眼就不是，明眼它会不断增长，也会因为你修对治观而消失，但是业种子它不是，它只要一得果报就很难转变了，它一得果报就很难转变了。他有得到四禅的话能够住受一劫，他的寿命的延长是因为禅定的摄持。他是这样，这个种子也是无自性，如果有禅定加持他的话，他就不一样，因为禅定有堪能性，禅定有堪能性。你想想看啊，我们不要说禅定那个高深的功德力啊，这普通的布施放生都能够延长寿命啊，何况是一个四禅的人，那还得了啊？你得到四禅那还得了、啊、那个所有的福报里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禅定的福报是最大的，是不是？我们普通人啊，福报修大一点啊，他本来算命啊，就是算这个人算命是50岁啊，他修一点人天的善心，修一点福报，都能够延长到80岁啊，延长三十年啊，那你得到四禅那还得了、啊？那是一个过人法的境界。嗯，是的，你的福报力啊，也会因为禅定的改变。是的，那个金是。外道的苦恨，他是不能够往道上汇，他认为这个苦是固定的，苦是固定的，他不是缘起论，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苦全部都受完了才能够升天。他是一种心外求法，认为这个苦的本质是决定性的，是数量是固定的，所以我想你苦得了怎么办呢？就躺在有刺的树上，泡在水中。那么弥勒日报尊者，那是重报轻受，那是重报轻受，他能够把广大的罪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灭除。当然是上师要加持，皈依上师嘛，上师的加持力。就是我们凡夫在受果报的时候啊，我们内心有正见。有证件，知道这一切的果报不离开我心识。有证件，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有三宝的种子，但是你就是本性助种就本来就有，但是你后天的栽培，你跟三宝结缘，慢慢就能够欣喜那个本性助种，慢慢增长广大。一切法因缘生，你跟三宝结过缘啊，比如说你看到的。看到一个出家人升起生了一个欢喜心，好，你以后就容易生长到有三宝住持的地方。你生长在这个地方，哇、哦，有佛像，有出家人，你就会继续的学佛。他是这样子，他喝醉的酒是造业力薄弱，但是他第六意识是在的。不是梦觉的状态，第六意识在，他就能够熏种。他在严禁的时候，他也能，他的也会有教授是阿舍里告诉他要怎么样去观想，他也能够随顺他去观想。这个时候也有熏种的，还是有。当然熏种的势力薄弱，但是还是熏种，还是熏种。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上。 大家打开讲义第六面，第六面，颂曰：出阿赖也是，亦受一切种，不可知执受处了，常以处作意受想思，相应为舍受，是无复无记，处等亦如是，横转如暴流，阿罗汉为舍。那么这是说明这个初能变的寄送，那么这个寄送呢，包括了有漏的心事以及它无漏的心事的一种情况。那么这个初阿赖也是一熟一切种，这个是说明三相门啊，智相、因相、果相。那么不可知执受处了，这个是说明所言形象。那么这个所言形象门呢，我们看附表第五。好，我们现在正式讲到啊，这个所言形象门。那么这个附表第五呢，分成两段，第一段呢证明形象，二证有八事。那第一段呢，正式说明他人言跟所言的形状。那么这是说明第八事啊。那么第八事跟这个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呢，它升起了别的功能。那这当中呢，不管是他所言的根生气界种子啊，或者是他能分别的这一念明了性啊，都是维系广大，不是我们凡夫乃至于二乘的圣人所能够了知的啊，唯有是初地以上的法身菩萨所能够证知的境界啊。所以讲不可知，这不可知呢，包括了一切的凡夫，一切的二乘的圣人，乃至于没有入初地的前教菩萨，对他来说呢，都是不可知的。好，那么这当中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第八世的形象是如此的维系而不可知，而佛陀在阿含经乃至于在波雷经都没有明显的说明有第八世的存在，因此这个小乘的学者以及中观的学者啊，就不知道有第八世的存在啊。所以在这个成为书论当中呢，这个大乘的唯识论师啊，就提出了十个理论来证明第八世的一个存在性啊。我们就看第二段，证有本事。那么这个本事，这个本就是根本啊，这个第八世呢是前期转世的一个依止处，这叫根本事。那么这十个当中呢，第一个跟第八个呢是就着这个流转门啊，这些杂染的因果而安立的啊，第一到第八。那么第九是依着环灭门，这些清净的因果而安立第八识。这个第十是一个总结啊，包括了杂染的因果，也包括清净的因果而安立有第八识啊，第十是一个总结。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啊，这个第一个是持种心，这个持啊就是执持啊，这个种呢就是一种功能啊，或者是一种善的功能啊，无贪无嗔无痴，或者是一种恶的功能啊，贪嗔痴慢的一种功能。那么这个事当然是个了别，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在我们这一念明了心当中呢，有一种能够执持或者说是保存善恶功能的一个心识，在我们这一念心识当中应该是有这个心识存在的。我们举一个例子说啊，比如说我们打佛七，打佛七，我们刚开始打佛七的时候啊，心是散乱的啊，东想西想，想过去现在未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句佛号啊，一句弥陀念诵听啊，心里佛号专一安住，心里佛号相续安住，就慢慢慢慢把这个散乱心给收摄到这句佛号。那么刚开始啊，我们的第一天第二天啊，就是只能够保持十五分钟的相续安住。那么我们再继续用功，到了第四至第五次相的时候，能保持30分钟在佛号相续安住。那么 你后面的第五天的那个30分钟的相续是怎么来的呢？它不是突然出现的，是你前面的三天的用功啊，点点滴滴的专注啊，一次一次的专注的这个功能的累积，才有第五天的30分钟的专注。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一念心事呢，对于这一切的善功能、恶功能，有一种保存的一种特性存在的。比如善心是这样，恶心也是这样啊。比如说你去造一个恶业，或者是杀生，或者偷盗，或者邪淫，或者妄语，你刚开始造的时候，内心当中有多少的惭愧心啊？虽然造了业力，但是有惭愧心。虽然惭愧心还是造业，那么慢慢你造了久了以后啊，你惭愧心失掉了，那个新的势力啊，你的点点滴滴的累积啊，新的势力也会增长啊。所以我们从现实的这个现量的观察，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念心事当中一定有一种保存善恶功能的了别性存在，这叫持种性。那么这个持种心到底是谁呢？啊，当然部派会提出说啊，或者中观的学者说啊，这是第六意识。有第六意识啊，就像这个蜡烛啊，这个点火一样啊，前面的火焰引申后面的火焰啊，前面的善念引申后面的善念。那这当中呢，大乘的论师就提出了一个论点来破斥，说啊，说这个受熏的一个因缘的成就啊，受熏人心跟所熏啊，这个欣喜啊，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人心跟所熏要有和合性。说这个人心的心事跟所熏的心事，两个要同时存在。就像说啊，你拿手帕啊，跟这个烟去熏，用烟的烟是人熏，手帕是所熏，你烟跟手帕两个要同时现前，才能够构成心喜意。你说你有烟的时候手帕还没出现，等到烟消失了手帕出现了，这两个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啊，和合性啊，不能构成心喜意。那么你前一念已经消失了，后念才升起，这个是大小圣所共许的等无间缘啊。前一念的灭是后一念升起的一个因缘。那么前一念已经消失了，怎么能够欣喜下一念呢？这第一念跟第二念两个没有同时存在，不能构成欣喜的一种意义。这第一个啊，就是欣喜意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人心所性要有和合性。其次呢，就是说呢，就着所性的这个心事来说呢，它要有容受性，它对于善恶的功能能够包容。啊，你把善的功能熏过来，我能够接受；你把恶的功能熏过来，我也接受。那么这个条件必须，这个所熏的心事是无忌的。而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六意识有时候起善，有时候起恶，它只有人熏的功能，没有所熏的功能。啊，所以说呢，以第六意识当持走心是不能成立的。啊，第一个第六意识。自己欣喜自己，前一念跟第二念不能够同时存在。其次呢，第六意识只能够当人熏，它是通善通恶，不能当所熏。所以这个意思，前六识是不能有持种的功能。那么第七意识呢，它的道理也是这样，它也是前念引申后念。那么第七意识它这个无记性啊，带着一种杂染性，有负无忌啊，所以它也不能够完全有容受性，所以它也不能够当所熏。因此我们就可以从理论上来判断，就是在你第六意识造善造恶的时候，有一个心事它不造善也不造恶，而跟第八识同时的运转，接受第六意识的功能的心性。就是说你第六意识造善造恶的时候，同时有一个明了性存在，它不造善也不造恶，但是它能够同时的把你善恶的功能接收过来。而这个功能就是谁呢？也正是第八识。因为它的无记性，因为它的 这个它能够跟第六识合合而转，它有合合性，有融受性，这个就是所谓的持种心。从持种心的这样的一个义理，我们可以证明有第八识的存在。这个是耶这个因相，因果的里面的因相。那么二三四都是耶果相。第二个意熟心，那么前面的持种呢，是把这个善功能、恶功能的这样的功能吸收下来，变成种子。这个意熟呢，就是说呢，那么这个心事呢，又能够把这个种子变现一起的果报。